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今天呢，又来到了我们悄悄话的时间，要来透过好听的故事来学习如何向爱你的天父爸爸祷告。在进入悄悄话时间之前，先让我们一样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中，继续来听大卫和他的好朋友约拿丹的故事咯。
佳佳姐姐说故事。
大卫知道扫罗还是要杀他，于是约拿丹和大卫两个人决定要打探出扫罗是否真的想杀害大卫。大卫知道约拿丹是他唯一可信任的人。约拿丹对大卫说，你藏到磐石后面，我去试探一下父亲对你的态度，然后回来找你。我将带着弓箭来，假装要练习射箭，如果你听到我的仆人说箭落在靶子后面了，你就知道我父亲真的要杀你。就这样，当约拿丹试着向王提起大卫时，扫罗勃然大怒。他说，那个放羊的企图偷取我的王位，他已经彻底欺骗了你，真是个笨蛋。难道你没意识到，只要大卫活着，你永远没有继承我王位的那一日吗？扫罗大发雷霆，差点把约拿丹也杀了。约拿丹气愤地出去，去找大卫。于是约拿丹将箭落在靶子后面，大卫看了就跑向约拿丹，他跪在地上向约拿丹拜了三拜。他们两人告别时都哭起来。约拿丹向大卫发誓说，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我们的子孙也一样。大卫，神与你同在。之后大卫就逃跑了，约拿丹慢慢地走回家去。扫罗听说大卫逃跑了，十分恼怒，就带着军队要去追捕。但有一小班的人不愿跟随扫罗，聚集到大卫那里，他们住在山上的洞穴里。一天，有一个人来到大卫他们藏身的山洞口，大卫的人小声地说，是扫罗王，快，大卫，你的机会到了，把他杀了吧。大卫拿着刀悄悄割下他长外袍的一角，在一旁大卫的人都看呆了。大卫说，我绝不会伤害扫罗的。回到洞中后，大卫向他们解释说，神拣选他来统治我们。就这样，扫罗平安无事地离开洞穴，一点都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他听到身边有人大叫，大王留步。扫罗转过身来，见大卫跪在那里，暗暗吃了一惊。大卫说，大王，你为何要杀我呢？刚才我可以杀你，但我只割下你外袍的一角，看，就在这里，这还不能使你幸福吗？你是我的王，我绝不会动你一根头发的。哈，大卫，真的是你吗？扫罗惊呼起来，他说，我真是错待你了，你比我好得多，你保留我的性命，但我却想杀害你，我做错了。但过不久，扫罗却又忘记他的承诺，又派军队去追捕大卫。如今扫罗非常孤独，因为撒母耳死了，也没有大卫为他弹琴解忧。那些曾被大卫打败的非利士人大军又卷土重来攻击他，扫罗又急又怕。最后他做了一件蠢事，他明知道神不准人行巫术，但在那一天夜里，他化妆去见一个交鬼的妇人，那妇人说他能与死去的人对话。于是扫罗说，我想与撒母耳的魂说话。他对那妇人说，因为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但扫罗希望他的魂能够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果然撒母耳的黑影出现了，不过他给扫罗一个可怕的警告，他说，你将要败给非利士人，明天你和你的儿子们就要与我在一起了。第二天，扫罗最后一次出战，在基利波山的战役中，约拿丹和他的兄弟们被杀，扫罗也被箭射中，他知道自己逃不掉了， 又不想被腓力士人捉住戏弄，因此他伏在自己的刀上死去。过了不久，大卫听到消息后非常的悲痛，尽管扫罗一直在追捕他，他仍撕裂自己的衣服表示哀伤，和他的下属一起进食到晚上。之后大卫拿起他的琴，为扫罗和他亲爱的朋友约拿丹唱了一首哀歌。小朋友，你觉得扫罗和大卫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你是否也有饶恕别人的经验？想想看，大卫为什么如此恩待一些对他很坏的人呢？今天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就先说到这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悄悄话时间来听故事学祷告咯。
别让风儿的口哨声传到树上的乌鸦那儿，别叫癞蛤蟆的大嘴巴告诉了池塘的蟋蟀，现在正是我和上帝的悄悄话时间。
有难同当。星期六下午，丽文约了几个同学到学校操场打羽毛球，弟弟丽萍也想去，就缠着哥哥说，哥哥让我跟你们去好不好。丽文有点不耐烦地说，哎呦，你又不会打球，跟去干嘛呢？但丽萍一再地要求，丽文只好带她去。不过丽文向弟弟提出一个条件，
你只能坐在旁边看哦。
于是弟弟丽萍就坐在操场旁边看哥哥和同学玩球，见到他们身手矫捷地发球杀球，一面为他们加油，一面想着，
如果我也像他们一样厉害就好了。
于是丽萍高声喊道，哥哥让我也一起玩好吗？
此时丽文说，玩这可不是玩啊，我们是在练球，你个子太小了，没有资格参加。
但是我可以帮忙捡球啊。
弟弟丽萍说着说着走到哥哥丽文那，
如果球飞走了，我可以帮忙追回来啊。
哎呦，别吵了啦。
哥哥看似有些生气了，他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只能坐在旁边看吗？快走开。
此时被哥哥责备的丽萍只好回到操场旁边坐下，丽文将羽毛球抛向空中，迅速挥拍打过去，不料因为用力过猛，同学跳起来也拍不到，球就飞到邻居的屋顶上了。这下子没有球可玩，丽文的同学就埋怨道，
哎呦，都是你害的啦，是你丢上去的，你要负责拿下来。真是的，玩得正高兴，球就被你搞丢了。
于是丽文的同学转头就离开了。丽文望着同学离去的背景，愤愤地说，
哼，真是岂有此理，有球时就一起玩，球丢了就先跑，这算什么球友吗？一点球员的道义都没有。
在一旁的弟弟丽萍看到哥哥这么生气，就走过去安慰他说，
哥哥我没有走，我可以帮你忙啊。
你太小了，帮不了什么忙啦。
哥哥丽文话一说完，拿了一根长竹竿去拨，但竹竿不够长，拨不到，他又捡起石头向屋顶上扔，还是击不中羽毛球。这个时候弟弟说，
哥哥这样不行了，一不小心就会打破人家的玻璃。
我有办法，如果我们合作的话。于是丽萍把他的办法一五一十地告诉哥哥，哥哥也同意他的意见，
好吧，那就试试你的办法了。
于是弟弟丽萍拿起那根长长的竹竿，哥哥丽文蹲在地上，让丽萍爬到他的肩膀上，然后丽文扛着丽萍站起来，丽萍手中拿着长竹竿，果然很容易就将羽毛球拨下来了。
哇，弟弟你真了不起。
丽文说着蹲下身子让丽萍下来，
不，哥哥你有功劳啊，如果没有你，我还是没有办法把球弄下来的。
但这是你出的主意啊，
有困难应该互相帮忙才对啊。
丽萍说完，哥哥丽文也点点头，两兄弟开怀地笑了起来。
来吧弟弟，丽文突然拉着弟弟说，你喜欢打羽毛球吗？我教你，我们一起来玩。
于是丽文教弟弟发球，一开始丽萍打得不太好，但是她再接再厉，越玩越起劲，几乎不想回家了呢。直到哥哥说，
丽萍我们该回家咯，若你有兴趣我们明天再来打吧。
于是丽萍扛着球拍高高兴兴地跟着哥哥回家了。 亲爱的小朋友，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否也是一个愿意和你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有难同当呢？也就是当你看到你的好朋友或者是家人面对困难或者是心情沮丧的时候，你是第一个会向他们伸出援手的小孩呢？就像故事中的这位弟弟丽萍，他勇于和哥哥一起面对困难，并且实际的提出一些意见来帮助哥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学习到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如果故事中这个哥哥丽文，他一直想靠着自己将羽毛球弄下来的话，一定会非常的辛苦。但是到最后，他愿意接纳弟弟，让丽萍跟他一起去拿羽毛球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不但到最后羽毛球找到了，两兄弟也很享受彼此一起互助合作和友爱的关系咯。求神帮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与人一同合作并且接纳对方的好小孩哦。那么就佳佳姐姐一句你一句，我们一起来祷告了。亲爱的上帝，我们愿意凡事依靠你，与家人朋友分工合作，特别是为了福音的事工，养成团队的精神，接纳彼此的不完全。小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小朋友，我是佳佳姐姐，是你的好朋友，也是愿意为你祷告的大姐姐。那么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下回空中再见。